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三，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开始主办美国非洲领导人高峰会议，拜登总统按计划星期三和来自非洲几十个国家和组织的领袖会面，共同商讨推动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的策略方针。白宫和国务院都表示，主办美非领袖峰会和中国无关，但是北京指责华盛顿召集非洲领导人开会只是谋求私利，包括迫使非洲地区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一次有关非洲国家元首出席的活动当中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此举不是为了要和其他国家竞争，不是要求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必须要选边站。召集今次峰会是为了向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实实在在选项，一个真实的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向高标准方向迈进，而不是相反。而之前白宫发言人也表示，今次峰会为了非洲人而开的，和中国无关。在星期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宣布，美国将在未来三年当中向非洲承诺550亿美元经费，以展示对非洲大陆的承诺。他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强调，提供这笔钱不是以非洲国家必须要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条件。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引用非洲一间学术机构发表的报告称，美国政府对非政策始终服务于自身利益，核心诉求是要非洲国家在国际安全、国际格局、大国竞争上选边站。汪文斌又说，美非峰会即将召开，中国乐见国际社会各方加大对非洲关注，但坚决反对将非洲当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将对非战略作为压制和攻击其他国家对非合作的工具。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和另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准备向乌克兰送交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去击落来袭的俄罗斯导弹。这个决定最早可能在今个礼拜内宣布。由于这项决定还未正式宣布，两名官员都要求匿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先报道了这则决定。乌克兰已经要求他的西方伙伴提供防空系统，包括美国制造的爱国者系统，因为俄罗斯已经使用他们的导弹和新获得的伊朗无人机打击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在气温下降时供暖所需要的电力设施。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拒绝就爱国者系统转移发表任何评论，说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任何可以宣布。莱德说，我们将会继续寻找可以能够最好地支持乌克兰保护他的人口和保护他们更广泛的基础设施，以便他们能够在这些袭击当中幸存下来的方法。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包括防空武器，从至今一种轻便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到更大的 NSAM 防空系统，它可以提供短距离防空到中程目标。但星期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对记者说，乌克兰仍然无法通过我们武器库当中的防空手段击落弹道导弹，所以摧毁这些导弹的最有效方法是在发射时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大约70个国家和机构星期二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新援助，以修复俄罗斯最近几个礼拜通过空袭轰炸的基础设施。俄罗斯的轰炸使到几百万乌克兰人在冬季的电力和供水大幅减少。全球官员在巴黎会面后，法国外长科隆纳说，这笔钱来自新的承诺，它是援助或者叫做实物礼物，这个不是贷款。他说援助将在未来几日和冬季里面推出，这个有助于加强民用基础设施的韧性。其中大约4亿美元将会帮助乌克兰的能源部门。乌克兰能源部门遭受俄罗斯一波又一波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在援助会议上说，乌克兰最少需要8亿4千万美元。他说这个是很多钱，但要比停电的成本低得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正试图令到乌克兰人民感到绝望，援助会议的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这个冬天。后来科隆纳在新闻记者会上说，我们不能够让乌克兰人独自面对这个冬天，面对他们的侵略者，侵略者正试图为他们带来困难。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对记者说，新的援助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号，这个表明整个文明世界都支持乌克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欧盟将提供40台发电机去帮助乌克兰的医院供电，并且提供800台发电机给全国其他地方使用。美国联邦检察官在美东时间星期二宣布对5名俄斯人和2名美国人提出刑事指控，破获了控方所讲的用于为俄罗斯军方获得军事技术和弹药的网络。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该组织被指控密谋从美国公司为俄罗斯国防工业获得军用级和军民两用技术，并且走私狙击步枪弹药，违反美国实施的新制裁。根据这份16项罪名的起诉书，被告据称同两间对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联系的莫斯科公司有关。这公司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制裁。对该犯罪系统的调查由反盗贼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协调。该特别工作小组是3月份的时候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设立的一个跨机构执法团队。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在联邦层级保护同性同跨种族婚姻。拜登在签署尊重婚姻法之前说，美国向着平等、自由和正义迈出至关重要一步，这个不单止是对某些人，而且是对每一个人努力创造一个体面、尊严和爱情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的国家。该立法废除了1996年的婚姻保护法。婚姻保护法根据联邦法律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啱啱签署生效的尊重婚姻法仲要求各州承认在其他州进行的同性同跨种族婚姻，但是不阻止各州通过禁止这类婚姻的法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白宫的签字仪式上说，对于几百万美国人来讲，这项法律的影响是必要而且是绝对是根本性的。他又说，法律体现了平等，确保同性同跨种族伴侣能够获得婚姻提供的所有法律保护和经济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奥尔格费尔诉霍奇案的裁决当中，将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但是法院的多布斯诉杰克逊案在6月的决定推翻了联邦层级的堕胎权，引发了对联邦保护其他权利的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获得连任，以及发生白纸革命之后，究竟中共党内矛盾激化之下，习近平怎样去中共。我们亦会报道举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巴基斯坦最受中国的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抖音受围堵，已经有6个州宣布禁止政府的设备上面装上 TikTok。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就在美国各界呼吁对被指同中国政府密切有关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它采取全面禁令之际呢，美国原来越来越多的州正在推出要求州政府所有的移动设备禁止使用 TikTok 的措施。分析就认为，拜登政府如果想在全国层面禁止 TikTok， 将会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月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利·克马斯特、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俄克拉荷马州州长斯提特以及马里兰州州长拉尼霍近先后发布了禁止在州政府所拥有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对网络基础设施形成了安全风险。之前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11月28号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雇员以及合同制的员工在州设备上使用 TikTok。截至12月12号，美国已经有至少6个州出台了禁止州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的限令，有迹象显示有更多的州即将出台类似的措施。在下肯色州，州参议员加利斯特布菲尔特提出立法，试图禁止州雇员以及承包商在州政府所有或者是州政府租赁的设备上面使用或者下载 TikTok。 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提出要在州政府所有的移动设备以及州政府安装的互联网服务网络当中禁止 TikTok。 维吉尼亚州的州参议员瑞恩·麦克杜格尔12月9号公开表示要推出提案，在该个州的政府设备上面禁止 TikTok。 与此同时，印第安纳州指控 TikTok 犯下了违规行为，宣布对他进行起诉。印第安纳州总检察长罗基塔12月7号指控 TikTok 在中国政府是否访问该个平台数据的问题上面欺骗用户，并且通过各种误导性的陈述令到儿童接触成人内容。早在2020年8月，内布拉斯加州率先出台禁止在州政府拥有的设备上面安装以及是使用 TikTok 的命令，理由是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对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的控制来获取美国政府的敏感数据。这个担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情报以及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的相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利尔·海恩斯12月3号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图国防论坛上面，美国家长是应该关心儿童以及青少年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所面临的信息隐私问题。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之前的一日表示对该个应用程式存在国家安全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可能会用 TikTok 来收集美国用户的数据，操纵他们推传算法，对中共进行宣传。他表示 TikTok 可能被用作为是间接获取用户设备上面其他软件的信息，风险不容忽视。 TikTok 在美国成为在年轻用户当中最受欢迎的视频分享社交平台的同时，在数据安全、用户隐私、内容推送算法不透明的问题上面屡屡爆出丑闻。数字进步研究所的主席乔伊·塞耶表示，美国各地的州长主动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看穿了字节跳动公司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权力允许的范围里面对 TikTok 采取禁令是对 TikTok 风险的自然反应。
I think what the governors are doing are acting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s and they are trying to ensure that at least on
蔡爷对美国之表示，这些州长是正在做的是在他们自己管辖范围里面采取行动，他们正在努力确保至少在政府持有的设备上面中国共产党是未有机会用 TikTok 来监视这些设备。估计 TikTok 在美国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量是达到8000万，虽然州长禁令对 TikTok 的实际用户以及是设备数量并不一定是会造成大面积的打击，但是 TikTok 美国公司在对美国媒体回应的时候表示，这些命令可能会对很多的大学的手机设备造成影响。好多的美国公立以及是私立高等院校接受政府的拨款，有些同政府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合作关系，因此州政府有关手机设备的使用规定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用户。全面禁止 TikTok 可能获得美国的民意支持。美国民调公司拉斯姆森报告12月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68% 的可能美国选民支持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提议，其中 43% 的人强烈支持 TikTok 的禁令。这一项的民调显示有 24% 的人反对禁止 TikTok， 其中 12% 的人表示强烈反对。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蔡耶强调， 各州发布对 TikTok 的禁令，凸显了美国联邦层面极需要在 TikTok 的安全问题上面尽快出台明确的指令。
A skeptical person would say that this is largely symbolic, but I just think that
蔡爷表示，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州禁令，不似是大多数呼吁全面禁止 TikTok 的人所希望的这样有效，但是他至少向总统发出了信号，表明如果你确实是想采取禁止 TikTok 的路线，你会获得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在2020年试图通过行政命令迫使 TikTok 停止在美国的营运，由美国公司接管他们在美国的业务，但在一系列诉讼之下未有获得法庭的支持。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撤销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转而寻求就安全及内容问题和 TikTok 进行直接的谈判。不过 TikTok 和美国政府的谈判是陷入拖延，问题争议焦点是在于 TikTok 如何和美国政府分享他们如何向用户推传视频的算法，以及是华盛顿对这一款由中国公司控制的应用程式的信任程度。《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TikTok 之前已经是和美国政府达成初步的协议，但是司法部等部门官员认为协议欠缺力度。 TikTok 和美国政府的谈判重点降低中国政府对 TikTok 美国运作的影响力，但是不完全切断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报道表示，双方都同意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美国境内的甲骨文云端服务器，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政府的官员试图在某些方面是使到任何 TikTok 安全协议更加严格，但是他们担忧获取消费者数据的能力，并且认为这个平台可能被用作为是进行影响力作战。外国投资委员会是参与 TikTok 谈判的主要政府部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的前幕僚长、咨询公司主席查尔敦·弗林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估计该个机构是否禁止 TikTok 的问题上面态度犹豫不决。弗林特表示，除非彻底禁止，否则中国的 TikTok 数据管道将会继续存在。美国政界领袖最近是对 TikTok 的国家安全隐患是提高了批评的力度，特别是在国会众议院即将由共和党主导的时候，美国政界对 TikTok 的检视势力是势必增加。共和党人正在推进全面禁止 TikTok， 共和党议员一直在推高是对 TikTok 的批评言论，并且准备通过立法在美国禁止 TikTok。力求比特朗普时期所采用的行政命令手段具备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他们还表示要对拜登政府的行动进行严格的监督。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11月宣布要出台立法禁止 TikTok 和其他受中共有效控制的社交媒体公司在美国的运营。加拉格尔众议员的工作人员表示， TikTok 给予美国人所带来的娱乐以及经济收入无法弥补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的风险，美国人亦都很容易找到 TikTok 的替代版。虽然对他的发出禁令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但是一些民主党人亦都在 TikTok 的安全问题上面明确发表了支持禁令的声音。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马克·沃纳是 TikTok 的长期批评者，他甚至表示特朗普在他的任内在2022年推动禁止 TikTok 的决定是正确的。现任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最近表示，和中国情报机构的有关联的中国公司不应该被信任来安全地处理美国的敏感个人数据以及是通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举一项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新调查显示，巴基斯坦最受中国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扎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这项的调查显示，巴基斯坦最受中国的影响，柬埔寨和新加坡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10个最受中国影响的国家，有8个在亚洲， 巴拉圭、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是受影响最低的国家。台湾的民主实验室中国与世界网络发布的2022年中国指数调查，对中国在82个国家的影响，要求专家回答中国在他们国家的活动的问题。这些问题涵盖9个领域，包括媒体、学术、经济、社会、军事、执法、科技、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北京有些海外活动包括为政府官员提供免费旅行、学生的奖学金、新闻培训、研究资助、贸易、投资和军事合作。台湾民主实验室主席沈伯阳对美国之音说，这项研究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中国接触他们国家的方式。他说通过对比所有这些排名和所有不同的策略，所有这些国家可以相互了解，比如是怎样对抗中国的影响行动。报告通过接触、压力和效果这三个指标来到衡量影响力。根据中国的海外倡议，让一个国家可以遭受中国的影响，比如是经济依赖或者得到其他的好处。压力是中国对一个国家实施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以改变人的行为。效果是指一个国家接受中国要求的程度或者实际的影响。最受中国影响的巴基斯坦对接触的评级是 70%， 压力评分是 10%，效果是 75%， 但是报告说这些百分比不代表低于完全受影响的 100%， 是代表这个国家根据每个领域的指标可实现的总量。报告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在科技、外交政策和军事领域最为积极。专家说巴基斯坦在调查当中高居榜首并不令人惊讶。美国加紧努力帮助印度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日益的野心以来，巴基斯坦同中国直接的战略关系就深化了。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学者亚里说，我们没办法脱欧，只是看巴基斯坦同中国，因为公平地说，你都要看美国和印度也在努力，因为这个存在这类的战略四边关系。其他人指出，巴中关系还因为巴基斯坦与西方关系的冷却是而得到加强，尤其是过去十年。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总裁拉菲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填补了西方留下的真空。他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没办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商品、材料和资金，包括军事硬件、卫星遥感科技、埋电厂以及基础设施的资金。中巴近年来签署了联合建造潜艇和战斗机的协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巴基斯坦是2017-2021年从中国进口了 72% 的主要装备。2015年启动的中巴经济走廊被认为是北京全球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珠，基础建设和能源项目投资大约600亿美元。当地媒体报道，两国十月仲同意正式启动农业、卫生与科技这三个新走廊。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亚洲计划副主任富格尔曼说，巴基斯坦名列第一，亦都表明北京对巴基斯坦的依赖。他说这些结果凸显中国的战略利益要求与巴基斯坦进行高水平的接触和影响力的构建。他指出，中巴经济走廊不单止让巴基斯坦获得继续的投资，亦都让中国能够通过瓜达尔深水港进入中亚市场。北京还通过倡议展示软实力，包括孔子学院。富格尔曼说，中国过去一直是非常努力在巴基斯坦社会各界打造他们的影响力，以试图获得巴基斯坦的信任。报告说，批评中国的观点被排出巴基斯坦的主流的媒体。军事官员要求与中国合作，巴基斯坦购买中国制造的监控的摄像机都显示中国的影响效果。但是分析人士对中国进入巴基斯坦的长期社会影响是持有不同的看法。富格尔曼担心监控等反民主行动可能增加，但是拉菲克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已经从事极权行为，不需要得到中国的启发。中东研究所的亚里说，因为荷里活等，美国对这个国家具有更大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亚夫扎尔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双方努力打造全天候友谊，但是有迹象显示巴基斯坦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的一些不利的方面，努力分散选择，比如向美国示好。巴基斯坦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说，巴基斯坦不喜欢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外债持有量大约是占30%，虽然北京提供了大部分急需的资金。巴基斯坦仍然是这个夏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以避免贷款违约。 有些专家对2022年中国指数的生成的方式是提出质疑。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吕里希帮助为调查搜集瑞典的指数，他说不清楚接触是怎样分强弱。沈柏洋说，为了让结果标准化，研究人员被要求提供补充的提示和接触的证据。台湾的民主实验室再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到准确分析接触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获得连任，迈向终身制，自得意满。但是不够一个月就发生了白纸革命。而同时中共党内的矛盾激化，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并没有停止。在这种环境之下，习近平会怎样去中国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12月7号，中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被称为新十条。相对于11月11号中国发布的有关防控疫情的20条措施，20条本来就是对清零政策的放松，但是发布之后并未有看到任何防控放松的迹象。而白纸革命以后是各地民众的抗议导致了官方作出反应，清零政策急转弯。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栋是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疫情封控中大楼是被锁住，人员无法及时逃生，造成了十死九伤，包括一名不足三岁的幼童。第二日，中国的大学生及各地的民众开始抗议，迅速地蔓延到中国甚至是至少三分之一的省市。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海外多地的发生了大规模中国留学生的抗议声援活动。中国大学生在抗议运动开始的时候高举白纸进行无声的抗议，因此这场抗议被称为是白纸运动、白纸革命。这个是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人在海内外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三年清零政策，习近平倒行逆施地开倒车十年走向终身制，不断冲击中国人忍耐的极限，已经形成了天怒人怨。在这种时刻，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点燃干柴，形成烈火。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就是这样说：
国内的危机极为加剧，西方国家都已经开禁了，只有他唯独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搞清零，而且这个病毒就有可能就是从你那儿生发出来。
徐文立表示，国内的危机极为加剧，西方国家都已经是开禁，只有他们唯独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搞清零，而且这个病毒就有可能就是从你那里散发出来，或者是释放出来，你搞这一套的搞到个人心、民心都变得不可容忍的程度，民怨沸腾。仅仅一个多月前，彭在洲在北京四通桥上边孤身一人挂横幅标语，燃起了浓烟，用抗音喇叭播放是抗议口号。公众在赞叹他的勇气的同时，不禁慨叹响应者寥寥无几。而在今日，彭在洲发出的反独裁、反专制、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已经成为了各地抗议者普遍使用的口号。彭在洲直接点名习近平独裁、国策，而今一夜之间，一些地方的抗议亦都发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抗议的政治诉求已经超出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最大以及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制度的独裁以及不民主，没有法治以及权力的制衡。
我们知道，就这个宪法对国家主席有个任期制，有个规定，这个在2018年已经被习近平改了。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能改呢？根本的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博士表示，我们知道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制有个规定，这个是有在2018年已经是被习近平改了。为什么能够改呢？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你掌握最高权力，你想改宪法就可以改，想怎样改就怎样改，这个才是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本质。 吴国刚博士认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意义是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地站出来。他在美国之音发表的评论直接指出，习近平是这样说。吴国刚表示，有人不是在这里讲，更无一个是蓝言，因此他似乎就可以如取如葵，为所欲为，就可以浅踏众生，残民以情。现时起初的白纸革命已经是宣告，中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勇敢的女儿和男儿，做事掌权要问过他们答不答应。11月30号，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去世，他给予了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实际上是江泽民选的接班人啊，那你选的这个接班人，这个应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吴国刚表示，习近平实际上就是江泽民选的接班人。咁你选的这个接班人，应该话无论乜嘢嘅角度嚟讲，都是非常之失败。就是你江泽民选咗一个接班人，最后将你江泽民好多嘅政治遗产，你嗰啲嘅啰啰嗦嗦嘅等等呢啲人，系给你打落去，给你系翻过去。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接班问题上面一直不顺利，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副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副主席林彪，先后在和毛泽东的所谓的路线斗争当中死于非命。
毛泽东到最后玩到孤家寡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苏晓康表示，毛泽东到最后玩到是孤家寡人，白茫茫的大地真是干净，他到最后的两个接班人都是被他是玩完之后，他没有接班人，他临死之前是排除了接班人，他搞的那个华国锋就是一个样子而已，真正忠于他的是哪一个呢？是他老婆江青，以及是四人帮的另外三个人，是四人帮。虽然毛泽东清楚这一点，虽然毛泽东当时在中国一言九鼎，但是他仍然无法确保自己人华国锋或者是四人帮接班。
毛泽东临死前完全不安排保护四人帮的任何措施啊。
苏晓康表示，毛泽东临死之前完全不安排保护四人帮的任何措施，这四个人都是文人，他们没有军权，毛泽东这样的大枭雄，他会不知道吗？他一死，这个四人帮十年整了这么多的共产党，整死了这么多的人，这些军人会不起将军元帅会不知道是要算账？毛泽东太清楚了，但是他一些安排都是没有做。中国事务专家加州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宋永毅亦都有类似的观点。
传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嘛，说我将来死了肯定是血雨腥风。那你既然知道是血雨腥风，那你为什么不为四人帮？
宋永毅表示，传说的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说话，说我将来死了肯定是腥风血雨，这个是你既然知道是腥风血雨，为什么不为四人帮将那些人都摆平呢？比如是举个例子，你让叶剑英去管军队，你明明知道叶剑英和你中意的接班人张春桥是什么的不对付，你为什么不让是比如是好像张春桥的手下也都是不少军队的人，也都有上将，你为什么不给这些人去管军队，你非让叶剑英去管？
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呢，你活着的时候至少别把他淹死了，至于死了以后，就跟老毛搞了文革，搞了大跃进，他哪能顾得到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表示，死后哪怕是洪水滔天，生存的时候至少是将他们是淹死，至于死的以后就跟老毛是搞文革，搞了大跃进，这样能够顾得到死了以后是怎么办呢？所以老毛死之前讲过一句说话，我死了之后就会腥风血雨，果然老毛死了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完了，他的亲信都全部完蛋。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两个接班人，一个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是赵紫阳先后下台，几位的中国事务专家都认为习近平不会选择是接班人。
这些要搞终身执政的这个独裁者啊，这个接班人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宋永毅表示，这些都是要搞终身执政的独裁者，这个接班人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解决，毛泽东还装模作样地任命一个接班人，习近平 我都不认为他会任命接班人。
我不认为习近平还需要培养接班人，他也不敢培养接班人，因为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处于一种这个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局面了，所以他不能撒手了，不能培养接班人。
陈晓龙表示，我不认为习近平仲需要培养接班人，他亦都不敢培养接班人，因为他现时这个位置已经是处于一种灯后骂名滚滚来的局面，所以他不能够是杀手，不能够培养接班人，任何接班人都可能在他死了之后翻盘，这个接班人是为了自己能够是站住脚，是有可能要将习近平是踏到去泥里面。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中国与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牛斌表示，
I think that it's fair enough to assume that she plans to rule until he can no longer rule, whether that's because he's forced from power or he decides to hand over power or because he becomes physically incapable.
牛斌认为可以公平地假设习近平计划统治到他无法再统治为止，无论是因为他被迫下台，还是他决定移交权力，还是因为他身体上无法继续统治。习近平的政治接班问题目前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我们知道会发生，我们亦都知道这个将会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几时发生，我们亦都不知道会什么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人认为拿下了台湾统一中国，这个是习近平心中重大的使命之一，在他的执政期间可能会武统台湾，但是台湾战火会令到习近平引火焚身，
德智变猖狂，觉得二十大他坐稳了，他帝王位坐稳了，我一定要发动一场战争解决台湾问题，或者是如果他这种决心一旦下来，或者是又不去出宫又不开工。
徐文立表示，得志就会是猖狂，觉得二十大他坐稳了，他帝王位坐稳了，我一定要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或者是如果他是有这种的决心，一旦落来，或者是又不去出工又不开工，经济下滑，外企迁出，整个经济会跌落到一定的程度，这样要饿死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他亦都可能铤而走险去攻打台湾来缓解他国内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八国联军，而可能是八十国联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对付他习近平。我真的是要劝一下习近平，你真的是不要不自量力。宋永毅教授亦都认为习近平有贸然发动台湾战争的可能性，但是结果可能是失败告终。
他疯狂，他发动对台战争，他在世界上继续搞战狼外交等等啊，结果呢？
宋永毅表示，习近平是疯狂的，他发动对台湾战争，他在世界上继续搞战狼外交等等，结果战争是打败了，就好像普京现时的俄乌战争一样，这个是可能搞到他是不巧的，亦都会是下台。
凶多吉少，因为他内内外外上上下下这个得罪的人太多。他对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表示，凶多吉少啊，因为他内外和上上下下都得罪的人太多，他对民间、对异议人士、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包括对上层，不理是团派亦都好，不理是所谓江派亦都好，哪怕是乜嘢嘅太子党、红二代亦都好，因为他要搞独裁。个人独裁，这个就是要打，不单止是要打压社会、打压你，还是要打压你的同僚。他只是有将原来的同你一起接近平起平坐的人全部是压下去，才能够突出你自己个人的这种的权利。
习近平得罪人太多，也够狠，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一些徐
文立表示，习近平得罪的人太多，亦都够狠，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一些不怕死的意思，作出不怕死的举动来置习近平于死命，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陈晓龙博士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成为孤家寡人，
多份官员被整治，然后最重要的是官员们现在财路断， 本来人当个官，
程晓龙表示，一百多万嘅官员被整治，最重要嘅就系官员现时嘅财路断咗。本嚟人当咗官都系有目标，呢一辈子系捞几多嘅钱，然后转到海外嗰度系有几多。美国绿卡系唔系已经系搞好咗？房屋亦都卖咗，就等住晚年当愚公享福，都系人家当官嘅目标。呢、这个目标现时全被习近平系毁咗，所以党内对佢咬牙切齿嘅唔单止系几百万、上千万，呢个系共产党嘅精英。所以从呢个意义上边嚟讲，习近平响中共里边系孤家寡人。虽然一啲人认为习近平势力强大，中国对异议人士以及言论控制极严，中国好难形成有效嘅反对派。著名的中国文运人士魏京生认为，这种言论是帮共产党忽悠中国人。
一会儿说这个老百姓手里没有武器，打不过共产党；一会儿说这个没有反习势力。
魏京生表示，一阵话老百姓手里边冇武器打唔过共产党，一阵又话佢哋系冇反习嘅势力。实际上呢个系唔可能。共产党历史上边有不存在系话有一个人响嗰度，就系毛泽东威信咁高。佢亦都唔能够讲到抵获下人，全变系佢嘅人。冇人系反对佢嘅势力，冇系反对佢嘅势力。点解一佢死就将佢嘅老婆系被捉起上嚟？魏基生认为，当前中国的监控嘅的确是很严，但是有些官员亦都可以利用监控系统进行反监控，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忠于习近平。魏基生表示，陈胜吴广不是什么的大人物，大宅乡的造反亦都不是可以预测的，但是暴政必亡是一个历史的规律。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博士亦都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习近平想学毛泽东，毛呢死之后呢，他自己的夫人啊，他自己的
吴国刚表示，习近平想学毛泽东，毛泽东死了之后，他自己的夫人、他自己的侍，作为是亲生儿子的侄，都被捉起上来，他选择接班人，一个一个是死于非命。习近平越是要学毛泽东，这样很可能他的结局将来就是会越来越会是更加似毛泽东。
一旦有事情发生，他就轰然垮台。
宋永毅表示，一旦有事发生，他就轰然垮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习近平会如何终局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回顾他担任新西兰总理的五年，总理阿德恩最近说，在这段期间，中国无疑在该地区域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势。但是阿德恩同时警告，与太平洋小国建立关系不应该令到他感到自己总能够胜人一筹。乜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四在接受美联社和澳联社联合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发生了变化。阿德恩说，他认为如果他退后一步，看看整个地区和他们在该地区看到的一些变化，是确实看到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但你看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他们融入区域经济，他们的增长，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等等一系列的原因。但是也是看到在很多不同的问题和关系上更加强势的方式，因此在他任职期间，一种情况无疑发生了变化。中国今年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了一些大胆的地缘政治的举措，首先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安全的协议，然后试图让十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个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方面的全面的协议，但是未有成功。这些举动令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太平洋国家和西方民主国家深感担忧，但是亚德恩驳斥了关于新西兰今年没有足够地展示自己的存在感的批评。批评认为，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太平洋国家寻求影响力的时候，新西兰是缺乏作为。阿德恩说，他认为如果你仅仅将一段的关系看成是上一次有政治家来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不是衡量外交关系的标准。他说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是家庭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他们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他说这些关系在社区层面建立起来的。阿德恩说，所以他认为他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们的关系，就好像他在某种程度上要胜人一筹那样，你必须保持自己的存在的一致性，新西兰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当被问到他是否建议农民和其他出口商在中国以外寻找市场的时候，阿德恩说这个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新西兰四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由中国购买的。阿德恩说实际上从他们上任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专注于以前被描述为多元化的问题，但他想称之为是人性。他说他们通过新冠疫情看到，实际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看到一直以来都是你的商品或者服务所主导的市场发生变化，这个可能是有问题。如果你有供应链的问题，这样它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关于人性的问题。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在从儿童贫困到监禁率等很多的方面，他负面的统计数字所占的比例仍然过高。当被问到他的毛利人政策记录的时候，阿德恩说他的政府一直是取得进展。他说他们刚刚度过了或者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但当前毛利人的失业率比他们所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是最低的。他说毛利人希望社区能够有良好的医疗的保健、体面的教育机会和住屋，而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政府正在努力提供的。但是阿德恩亦都承认他在一些有争议的原住民问题上面临强烈反对，其中包括从根据新西兰建国文件为唐伊条约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到推动在学校教授更多毛利历史和语言等。他说改变总是很困难的，变化总是会带来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他为他们所做的是感到自豪，尝试并且持续让人民与你同路始终是很重要。每一次当你迈出这些步骤的时候，都会有人是不同意你的做法。阿德恩明年将会面临大选以寻求第三个任期，他两年前赢得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而现在已经在民意调查当中落后于他的保守派的竞争对手。阿德恩说政治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遇到的问题比需要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要多。他说他预计未来的竞选将会集中在经济上，因为经济衰退袭击了世界各国。他说现在大家是感到焦虑，他们对他们面前的未知是感到焦虑。阿德恩说他确实认为他们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是的，这一切一直是具有挑战性，而且会继续充满挑战性，而且他们对前面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们会度过一切的难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上个礼拜五宣布因为侵犯权利的指称而对几十名个人和实施实体制裁，包括中国公民和实体，还有包括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及伊朗官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财政部表示，对中国公民黎振宇和卓新荣以及与他们两人有关的十间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平潭海洋实业有限公司。华盛顿说制裁与涉及中国非法捕鱼的侵犯人权有关，将 PME 认定为制裁对象是美国首次对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实体实施制裁。卓新荣是 PME 的创办人和董事长。美国财政部提到2021年PME 的子公司福建省平潭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1,900,000补贴，来满足中国的海鲜需求。财政部说该公司的船只一直都从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厄瓜多尔涉入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和其他非法的活动。美国财政部说这些渔船上的船员都受到虐待。财政部说在一宗例子中，船员出海7个月之后首次与家人联络，并得知他们并未被支付薪水的时候，要求离开船只但遭到拒绝，还被饿了3日。在另一宗案例中，已经完成合同的船员由于新冠疫情被迫继续工作，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拿到薪水。在另一只船上面，在发生事故之后受到重伤的船员2个星期后才看到另一艘船上的医生，一名船员因此死亡。另一艘船的船员出海1年多之后，在2020年5月首次靠港时才知道全球发生了新冠疫情。 呢间受到制裁嘅公司系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黎振宇是该公司的总经理。美国财政部说，大洋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旗下的远洋渔轮龙兴629号2019年2月份载着24名船员出海，在太平洋海域运作到2020年4月。财政部说，该船有捕捉金枪鱼许可证，但报告仲非法捕鲨鱼并割取鱼刺。美国财政部说，该船在出海13个月期间未在任何港口停靠，船员平均每日工作18个钟头，吃的都是过期食物，喝的都是灰色的脱盐海水。有5名船员死亡，其中3个人的遗体被掉落大海。生存下来的船员返回之后被诊断为营养不良，得到的工资只有被允许的小部分。财政部说，这些船员后来描述说，公司以欺骗手段招募员工，没收他们的身份文件，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辛，还受到肢体的虐待。华盛顿表示，美国还将目标对准与被制裁实体有关的157艘悬挂中国旗的渔船。美国总统拜登今年6月份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备忘录，打击非法捕鱼，这是华盛顿帮助各个国家打击渔船队非法捕鱼努力的一部分。这些非法捕鱼船队包括来自中国的渔船，世界各地国家都对中国的捕鱼做法表达不满的。他们争辩说，中国渔船经常侵犯各个国家的经济专属区，还造成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人权倡导人士说，由于跨国执法不力，非法捕鱼有可能与其他非法活动有关，譬如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在声明中说，做出这些认定显示我们几咁重视非法捕鱼问题，并表明我们致力于追究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作恶者。中国表示自己是负责任的捕鱼国家，在打击非法捕鱼领域一直展开国际合作，而且中国是根据双边协议在相关经济专属区从事捕鱼的活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谴责美国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以人权为藉口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美国并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动辄进行制裁，并没有资格扮演世界警察。美国财政部发表的一项总体许可证批准美国法人在3月9号之前从事某些与 PME 债务或股权有关的活动。 PME 的股票星期四收市时为每股65.7美仙，星期五在财政部宣布制裁之后，它被暂停了交易。该股票的市值不到6000万美元，算是小股票，并没有迹象显示制裁该公司的举措对星期五的股市交易有几大的影响。在另一项行动中，美国财政部认定全球各地9个国家的40个实体与个人与侵犯人权或腐败指控有关，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美国财政部还对中国西藏地区的2名官员实施制裁，华盛顿指控他们侵犯人权。这两个中国官员是在2016年到2021年任中共西藏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和西藏公安厅厅长张洪波。中国当局被指控在西藏实施严酷的政策，打压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民族，并控制宗教活动。中国都否认这些指控。华盛顿对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实施制裁，称该机构帮助监管俄罗斯在他的占领乌克兰地区进行伪公投，该委员会的15名成员都受到制裁。财政部还对被控直接参与俄罗斯的各类行动的4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因为2名俄罗斯公民据称侵犯乌克兰平民权利而对他们做出了认定。俄罗斯自从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被控犯大量战争罪行，包括经营一套被称为各类型的系统，将乌克兰人从俄军占领地区迁往俄罗斯。莫斯科否认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并指责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抹黑俄罗斯。星期五被美国制裁的还有镇压抗议者的伊朗官员、北韩国家保卫省边防总局、前基内亚总统孔戴 以及厄瓜多尔、菲律宾、马里和危地马拉的一些个人与实体。俄罗斯驻华盛顿使馆和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使团暂时都未有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星期五的举措冻结了这些被认定的个人与实体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在总体上禁止美国人和他们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结束新冠清零政策，过去三年来用来防止病毒传播的通讯行程卡在刚过去的星期二起开始将会被关闭。这个就打消了之前不少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个行程卡将会在疫情结束之后继续被用来限制中国民众行动自由的工具。但也有专家就说，行程卡使用是已经存在的定位数据，中国当局获得这些数据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1号，通讯行程卡的官方微信账号发布通知，声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的要求之下，将会在北京时间星期二的零时起下线该个服务。自2020年2月上线以来，行程卡在中国的防疫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民众都需要出示绿色的行程卡才能够进入。黄橙红色则是意味着使用者有传播病毒的风险，导致他们的行动自由在不同程度上面是受到限制。同官方突然放开的决策一样，行程卡的突然消失亦令到很多的人感到惊讶。彭博社驻北京记者詹姆斯梅格尔说，在中国事情变化的速度难以置信，就在11月的时候他是取消了去洛方的出差，因为我们是不确定能不能够返回到北京。廊坊是北京以及是河北交界处最近的一座主要城市，而现时所有内部边界都开放了。过去三年以来，不少的观察人士猜测，行程卡以及是健康码将在疫情之后继续存在，成为中国管理人口流动以及民众行动自由的工具之一。今年六月，河南当地政府将一批维权民众的健康码变红的案例加剧了这种的担忧。随着行程卡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观察人士松了一口气。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学者马瑞恩系话，他的猜想被证明错误，令到他相当之惊讶。事实上，他从来未有像好似系呢件事情上边判断错误一样咁开心过。希望好快能够同大家响北京相见。但亦都有专家指出，行程卡嘅消失并不意味住政府嘅无法获得民众嘅行踪记录。策略諮詢公司的合伙人海娜就表示，這是因為應用程式本身並不重要。他說他的存在反映了他使用的數據存在，應用只是數據骨架上的一層皮膚而已。他緊接著解釋說，通訊行程卡接收的是來自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的手機數據，應用可以消失，但是那些的數據仍然在這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